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白话，今天是2026年7月8日。冰糖，我看今天的日报信息量真不小，光是标题就有七八条重磅新闻，从地缘政治到 AI 大模型，再到美联储的利率分歧。对咱们定投的听众来说，今天可能是个需要冷静的信息日。
没错，今天的信息密度很高，而且很多环环相扣。简单来说，今天市场面临三重打击，地缘冲突、通胀担忧以及科技股内部的估值修正。但这里有个关键点，这些冲击的性质大多是情绪性的，不是基本面的崩塌。我们先从最爆炸的新闻说起，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破裂，美国已经对伊朗境内80处目标实施了打击。
这个确实是重磅炸弹。之前市场一直在叮嘱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现在预期被直接打碎，全球股市下跌，油价飙升，典型的避险模式。对咱们这位听众，一个每月定投，刚刚开始学习投资的朋友，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对他基金组合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区分两种冲击，一种是经济基本面冲击，比如企业盈利下滑、消费崩溃；另一种是情绪冲击，比如战争、恐怖袭击。今天的事件就是典型的情绪冲击。市场从定价和平到定价冲突，需要时间消化，但这不会改变你持仓的那些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
但你提到油价飙升，通胀预期重燃，这不就直接影响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了吗？而利率一高，科技股估值就会承压，这条传导链条对于咱们听众持有的纳指100基金、信息产业基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你说的对，这个链条是成立的，但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 IMF 虽然警告高通胀会持续到2027年，但这个词是伤疤，不是创口，意味着冲击的幅度可能比市场恐慌反应的要小。第二，美联储内部分歧严重，这件事本身反而可能意味着政策不会剧烈转向。CNBC 的报道说，这是自约35年来联储仅做一次利率调整，说明内部战况激烈，下一步行动高度不确定。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政策的激进程度。
好，那我们从宏观切到科技行业本身。英伟达市值两个月蒸发了10000亿美元，估值回到了 AI 热潮前的水平。这听起来很吓人。一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蒸发了大概3个欧贝或者2个特斯拉的市值。咱们听众手里有广发半导体材料设备 ETF 连接 C 和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 C， 这两只基金合计仓位接近 70%。 这个重仓英伟达相关产业链的基金是不是扛不住了？
这里恰恰是今天最需要冷静解读的地方。英伟达的市值下跌不等于 AI 产业结束了，恰恰相反，就在同一天，我们看到三件事在同时发生。第一， OpenAI 扩大了 GPT-5.6 模型公开发布，取消了政府限制， Anthropic 也恢复了最新模型访问。第二，香巴 Nova 以110亿美元估值融资10亿美元，这家公司几个月前 Intel 还想以16亿美元烧过它，现在估值翻了近7倍。第三，苹果承诺向博通投资超过300亿美元用于美国芯片制造。
所以你是在说，虽然英伟达股价跌了，但整个 AI 产业的投资和竞争在加剧，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视角。但这里有个矛盾，如果 AI 行业这么好，为什么英伟达这家曾经被认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绝对垄断者会经历如此剧烈的股价回调？
这正是市场在进行价格发现的过程。英伟达的估值从高位回落到如今水平，不是技术需求消失了，而是市场在重新定价英伟达到底值多少钱。这种波动在科技成长股中非常典型。更重要的是，你提到的这两只基金今天也面临压力，接近 70% 的高仓位意味着你的组合天然暴露在科技股的高波动环境中，这是你选择学习投资时需要理解并接受的特点。
那对于咱们这位定投听众来说，今天这种大跌日是不是该做点什么？比如加仓、减仓、暂停定投。我看到日报里还专门提到了一个今日动作建议，说让听众记录今天的净值变化，并且检查定投是否按计划自动执行。
这一点非常关键，日报建议的记录净值和检查定投这两件事本质上都是在帮你建立心理锚点。投资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市场下跌，而是你在恐慌中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今天我们建议的不操作比任何操作都值钱。你持有的标普500和纳指100每天各10元的定投，如果今天还在自动执行，那就是最好的纪律证明。
但我也注意到听众还持有一个小小的黄金仓位，大约只有 1.87%。 今天的局势对黄金是典型的利好，但仓位太轻，几乎起不到对冲作用。这一点日报也在强调，不能把它当作追涨的理由。
完全正确，黄金的配置逻辑是避险和对冲通胀，但所有仓位决策都应该基于你整体的资产配置框架，而不是单日新闻。说到长期配置，我想特别讲一下今天日报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概念，回撤。这个概念对于新手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今天最有价值的知识点。
对，这个概念在分析部分专门展开讲了。简单来说，回撤就是你基金净值从最高点往下掉的幅度。比如你买的时候净值是1元，最高涨到 1.2 元，现在跌回 0.9 元。那么最大回撤就是 1.2 到 0.9 除以 1.2 等于 25%。英伟达这次市值蒸发10000亿美元，本质就是一次大回撤。
咱们听众现在持有的信息产业基金和半导体基金持有收益分别是 7% 和 9%， 这个数字放在历史数据里看，可能远小于这些基金在过去几年经历过的最大回撤。你说到这儿，听众可以打开 APP， 找到他持有基金的历史最大回撤指标，看看过去一年或者三年里这些基金最多跌了多少，然后对比现在的浮亏。如果当前回撤远小于历史最大回撤，那说明还在正常波动区间内。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让我想到我们经常听到风险这个词，但财务上的风险和日常的风险不是一个意思。对于科技股来说，刀波动是常态，回撤是家常便饭。
对，没有回撤就没有超额收益。你想持有那些长期涨得最多的资产，就得接受他们过程中会跌不少。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只基金从没亏过，那大概率是因为他从没涨过多少。当然，前提是你持有的不是那种基本面崩盘的烂资产。
那我们再说说今天的 AI 监管和法律新闻。 OpenAI 取消政府限制，全面开放 GPT-5.6， 这对开发者来说是好消息。但 CNBC 也提到，中国方面在警告 Cloud 存在后门漏洞，这意味着美中 AI 监管政策正在走向分歧，美国放松，中国施压。对于咱们听众这样一个关心 AI 应用但要规避法律风险的人来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关注点。首先， OpenAI 的开放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更自由地使用最新模型，这对提升工作效率是直接利好。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数据隐私和合规问题。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在工作或学习中使用这些 AI 工具，要确保处理的数据不包含敏感信息，尤其不要上传客户数据、公司机密或个人身份证号。
对，而且中国 AI 公司智谱的股价自一月在香港上市以来飙升了1500%，现在准备出售40亿美元股份，这个估值膨胀的速度已经接近泡沫特征。对于 AI 应用层面，这个信号提醒我们，中国 AI 赛道的估值泡沫风险在积累。如果你打算投资相关的工具或者服务，要更加谨慎。
没错，个股和基金的泡沫是两回事儿。大模型基础能力和应用生态的成熟度，跟某个公司的股价炒作是不同层次的事情。咱们听众更应该关注的是 AI 如何帮助他更高效地完成日常工作、学习投资知识或者捕捉个人副业机会，比如用 GPT-5.6 自动归纳财报纪要、分析基金材料，这些才是更贴近他的价值。
那今天的苹果投资博通300亿美元这条跟咱们听众有什么关系？他手里有信息产业基金和半导体基金，这个利好应该能部分对冲 NBDA 下跌带来的冲击吧。
对的，这个新闻是今天 AI 和半导体板块中为数不多的长期正向信号。苹果承诺向博通投入300亿美元用于美国芯片制造，是苹果在本土供应链上最大的一笔制造业承诺。博通是美股重要的半导体公司，是苹果的长期芯片供应商。这笔投资意味着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的提升，对广发半导体材料设备 ETF 连接 C 持仓的相关公司来说是结构性的利好。
不过要注意，这个利好是长期的、分阶段的，不会因为一个新闻就立即拉动基金净值。市场今天整体情绪是避险，所以这个利好可能被短期情绪淹没了。
所以我才强调你要区分新闻驱动和市场定价。今天的市场定价主旋律是风险规避，不是企业基本面改善。但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今天的情绪冲击不应该改变你的长期定投纪律。相反，今天是最适合练习不操作的日子。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几个关键动作。第一，记录今天组合的净值变化，就当做一个日记。第二，建立回撤这个词的术语卡片，把它和你的持仓对应上。第三，检查定投是否自动执行，如果今天因为恐慌想暂停，先写下来，但别操作。
说得很好。另外继续关注几件事儿：美联储未来的会议纪要，看是否有更多官员支持加息，伊朗局势能不能稳定下来， OpenAI 扩大开放后 AI 应用落地情况。同时忽略那些热闹但无用的信息，比如消费电子新品发布、体育娱乐新闻，他们不会直接驱动你的持仓。
好，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提醒一句，这里所有的内容都是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是的，希望大家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洪流中保持冷静，守住纪律。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一看